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我来给弟兄姐妹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往船上补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翻到下边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五节，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拉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好，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的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不要都读了，我只给弟兄姐妹读第二十一节，因为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第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后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五十四节，十四章的五十四节，我来读。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然后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九章，第九章的结尾，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这个经文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现在我们翻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不对不对，我看啊，翻到马太福音的第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是讲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自己宣告要受苦、被杀、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头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些，读到这里。这些经文基本上概括了耶稣在世的传道的三年，他呼召门徒的经过。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了两点，凡是那些一生跟从耶稣的人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有耶稣的呼召，啊，就是耶稣呼召这个西门安德烈，耶稣呼召雅各约翰，呼召马太，啊，呼召那个他所爱的年轻的官，啊，年轻的官，啊，他都是他呼召。如果没有神的，没有耶稣的呼召，我们没有办法来服侍，这是第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不属于我们的，这个条件是属于主的。但是第二个条件是我们的，就是舍下所有的经文。当神呼召的时候，接下来都是舍下舍下舍下舍下，全部是舍下。西门安德烈舍了船，雅各约翰舍了他的父亲和工人，马太离开了那个税官。马太是舍了什么呢？是舍了罪。他原来是个罪人，税吏，我们中国人就说是汉奸啊，游奸啊，都是舍。彼得呢，舍得更厉害。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受难的时候，彼得拦阻他，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接下来就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对着彼得讲，当然也是对着我们每个人讲，这是最难的，要舍己。那么后来彼得当耶稣被抓被押往大祭司那里去的时候，彼得还跟着耶稣。所以我前天谈到过，十二个门徒中彼得是最好的，犹大是最坏的，彼得是最好的。就像中国的大陆的王明道，他也不认主，对不对？但是他在大陆的基督徒里边是最好的，当然还有人是最坏的，你们知道是谁？就是卖主的，把主卖给共产党，把耶稣卖了，好换取自己的地位。这就是神学上的妥协，信仰上的妥协，那就是犹大。但是王明道是最好的。彼得一直跟着耶稣，哪怕耶稣受难的时候他还跟着耶稣。但是当年耶稣我们的主就知道彼得，就跟他说你要舍己。但是后来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因为他最后什么都能舍了，就是舍不了这个己。他怕自己也被抓，也被判，也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三次不认。但他心里还是爱主，他舍了一切。所以当时在去耶路撒冷之前，我们的主就已经知道彼得，就跟他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而且斥责他那么严重，说你撒旦从我后边去。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我们的主刚刚跟彼得说教会要建立在你这个基石上，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刚刚对彼得这么大的信任，在他的十二个门徒中彼得是最受主耶稣信任的一位。刚刚说完了这个，但是主耶稣又斥责他撒旦退后边去。真的，彼得是门徒中最好的，可是最好的尚且不过如此，就像王明道是最好的也不过如此。所以要按照我们的本相，没有一个人配得救，配去服侍他跟从他，我们都亏负了他。但是主知道万人的心，知道咱们的软弱，知道咱们 如果像彼得像王宗道这样已经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所以主耶稣在呼召他的跟从者的时候都是很自然的放下放下。那么那个年轻的官，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知道，然后爱他才呼召他让他舍弃来跟从我。你知道这说明什么？说明当主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主爱你胜过爱那些没有被他呼召的人。我们知道传道人一出来传道就是漂泊不定的生涯，特别是中国的传道人，中国教会的。有人说啊，主啊，你的呼召还是晚一点临到我，等我攒够了钱，有了预备，等我年老退休的时候。你这样说呀，是从人的角度啊，是从世界的角度。但是你忘了神的角度是什么呢？是他看着你爱你，他才这样呼召你的。那个年轻的管那么年轻啊，主看着他爱他才呼召他。如果不是主看着爱他，可能就说、哎、你已经很好了，不错了，就这样吧。啊，是爱。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刚信主就出来传道，真是这可能是很不正常，按照我们的规矩来说啊，很不正常，以至于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很多长者都劝我说：“远弟兄啊，好好祷告，不要这样啊，你这样会跌倒的。看你的太太还没信主啊，不但没信主，还抗拒啊，还抗拒。”而你自己呢，也没有好好的在教会里啊，这个过信仰的生活，刚刚半年多啊，信主，这个圣经还没有读一遍呢，啊，就去念神学院去。好多长者，非常几乎所有的长者，都劝我不要去，都劝我不要去。他们对不对呢？是对，是基于爱心，啊，基于人的爱心。但是神的爱临到我，我没有办法抗拒，我真的是稀里糊涂就去了。什么叫稀里糊涂呢？就是我不得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别的心思，非去不可，我干什么都干不下，就是昼夜思想总离不开神。就是保罗讲诗篇上讲的，我总离不开他。你说让我干什么？你说我继续搞民运，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你让我继续写我的哲学，不可能，我对别的什么味道都没有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这个去，我就当时我就喜欢希伯来书在写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哪个人要是蒙了召，一定是这个光景，就是船出了海，但是不知道往哪里去。如果你自己都是谋划好了，主啊，你既然呼召了我，一定会给我安排的好好的，让我看见我才跟你走，这都不是呼召。真正的呼召一定是你跟我来，到哪里去呢？不知道。天上的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哪里，只有耶稣。你不要问去哪里。我觉得回过头来我才知道这些啊，当时我真的就是被神的灵所控制，我没有办法，我是不知不觉的这个啊，就见证了实行了圣经上的话。不是我有意识的说，主啊，你说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好，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去。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句话，我是前两年才读到这句话。哎，但是我实际上是这样，我蒙召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我在普林斯顿有固定的收入啊，人家有美国人捐款养着我们这些民运的啊。我去密西西比神学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奖学金，我不知道这个生活费，我的太太孩子跟我去，我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学校的那个教务主任到了费城给我打电话，说英文了，我当时的英文一塌糊涂，根本听不懂啊，我就知道一个词，我太太让我问的叫 scholarship，
哎，
我就问他 scholarship 啊，然后我就他就滴了嘟噜滴了嘟噜给我说了一通，我一概听不懂，就最后反正就他说了半天，我就 我就 耶完了，最后他就我听懂了一句话，就说 OK OK， 我说 OK OK 对吧？我就稀里糊涂就去了，就去了。我太太也反对啊，我太太那时候还没信主，她不愿意去密西西比，她说那个地方连打工的都找不着，没有中国人，打工都找不着，又热又闷又穷的地方，美国最后倒数第一个州，密西西比。我女儿也不愿意去，我女儿在普林斯顿多好啊，那个学校就在幼儿园就在我们家旁边，很好，也怕。但是我很奇妙，现在回头去想，我当时这些事情我都没有考虑，我一点都没考虑。那我当时现在想起来，当时我脑子里边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尽管我太太我女儿都不愿意去跟我闹，那个牧师长老都劝我，但是我当时脑子里边怎么那么坚定呢？心里头坚定的好像就没有考虑，就是去，一点都不动心，就坚持去啊。我想当神的呼召真的临到你的时候，你必定，我不是说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必定会舍下。我说的是你必定，如果你还舍不下，一定是那个呼召有问题，神的呼召而可能是不真实，而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姐妹们有一些要奉献出来奉献的，我跟他讲，我跟他一谈我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呼召。如果一谈他什么都不顾虑，他就说我要服侍神，那一定是呼召了。如果他一顾虑，哦，哎，杨弟兄，你说我去那以后，哎，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要不要帮我联系这个联系那个，我一般就说，我说再好好祷告。因为你被神呼召之后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你说就是那雅各呀、约翰呢、西门呢、安德烈呀，正干着干着活呢，突然耶稣就一说你来跟从我，就跟着他，一个陌生的人不知道去哪里，就跟着他，就是这样。正那个马太正在税关上啊，正在收税呢啊，正在赚钱呢，这是啊，正在那个钞票往里进呢，他每写一下就有自己多少好处，突然耶稣一说你来跟从我，放下就走。他根本不会想啊，我跟着他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我跟着他这么个肥缺让谁拿去了，他什么都不想。那是呼召，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一定是不顾一切，一定是因为你知道那是爱。一个传道人他是辛苦，可是他真的是爱。我看到吴用长老我就很感动，我一看他站在台上啊，我不用听他讲我就很感动。他这这几十年走过来的，你看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你看到他的孩子都在洛杉矶啊，我也认识啊。你看那孩子都蒙神的祝福啊，你看他多平安多喜乐啊，这么大年纪了仍然被神所重用。如果你不服侍神，这么大年纪干什么呢？天天在家啊，吃了早餐等着看报纸啊。你知道这是福分，临到谁谁是福分啊，他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不能抗拒的啊。所以我到了密西西比之后，神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神学院的那个教务主任把我叫去，就问我你存多少钱。我当时还挺愣的，你问我存多少钱干嘛？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有多少钱，当时就2000块钱啊。说那个你们的生活你的太太要不要念书啊？我说她是准备念书，念哪个学校啊？我说准备念那个Mississippi College， 念会计啊。你的女儿呢？我说她当然要送幼儿园，是送的那个私人的，要每个月交钱的那种教会办的啊幼稚园啊，全给我算好了，全算好，什么也没说。到第二天，给我一个单子，啊，把我们家我所有的学费都 cover 了，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多少，房子白住，啊，学白上，啊，
还每个月还给400块钱的零花钱，那个在密西西比有400块钱足够了，足够了，因为不交房租嘛，什么都不需要，真好，我当时看了就很感动，我觉得神都预备了，真是 OK 了，就你就知道个 OK 就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知道，神要跟你说 OK， 你就 OK， 你就跟着神走，别的事儿什么都别问。什么都别问，神要说 OK 了，那不 OK 吗？那比邓小平说 OK 都 OK， 比牧师说 OK 都 OK， 所以你就跟着走。结果真的，连我太太的学费都有。我太太她半年以后才入学，入学的时候真的第一次要交一笔学费，要几千块钱交一笔学费，我们真没这个钱，没这个钱，当时很平安，我心里面特别平安。我说神呐，要让你。把我们带到这儿，一定会有钱的。我太太就说，那时候他还没信主啊，他非要回去纽约去打工。他说我打工攒够了钱，我再来。就那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神一定会答应的。我那个信心大到什么地步呢？我连祷告都不祷告。那神带来了，他自然会管。我根本不去说神啊，求你啊，他后天就要交学费了啊，怎么？我没有祷告。我就知道一定有钱，很奇怪，信心来的时候是很奇怪的，是很奇妙的，是你自己不知道，他就给你一个潜意识的那个确信，不是你自己说服自己，相信吧，神是信实的，信他吧，不要怀疑，这个没有用。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你从潜意识你就一点都不怀疑。结果第二天，那个若哥教会 Rogers 教会一下子寄来一张支票，正好学费还多十几块钱大概，就是他们一次性的奉献。神是非常神的，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他不能行神迹，那不叫神，一定会行神迹，完全是你信不信他，因为对信的人他才行。你看主耶稣也是，是吧？他们既然不信，他就不多行神迹在那里，就走了。他不信，他怎么相信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现代的有些神学家在讲课的时候说，神迹啊，自从使徒以后就没有了。我说不对，我在神学院写 paper， 我就跟他辩论。我说只要你信神，神就必然是你的神，你信他，他就是你的神；你不信他，他才不是你的神。你信他到什么程度，他就向你显现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说使徒时代以后。神迹从来没有中断过，今天还在行，在中国大陆，在很多地方都在行。我说在我们家也在行。我在 people 的背后，我就写了一段我跟神祷告的时候跟神的对话，他看了以后吓了一跳，我可以跟神对话。他接回他的那个评语后面说，他说关于后面这个对话我无话可说，关于前边的一些观点呢，我会跟你讨论。但最后他给了我一个那个 B+， 当然这是系统神学的老师了，但是我们那个传福音的那个 apartment， 那个特别好，因为去过中国，去过南美、非洲，他跟我们一讲就是神迹，全是神迹讲的啊。所以你知道信神，神是信实的啊。这个被呼召的人不要考虑任何事情，被呼召的必然是舍下一切的。这些都圣经的记载都是有含义的，含义都很深。第一个呼召的是西门跟安德烈，他们舍下的是什么呢？舍下的是物，就是他们的船啊，他们的网，他舍下了第二个呼召的是雅各、约翰，他们舍下的是什么？是父亲和工人，就舍下的是人。第一个呼召是他们舍下的是物，第二个舍下的是人啊。那么呼召这个马太的时候，他舍下的是他的罪，因为他都是过的是有罪的生活。那么彼得，他让彼得舍下你自己，十字架，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你要舍下这四个方面，舍下物，所有物质的东西。这个舍下不是说你都不要了，而是你的心把它放下，它不再属于你，那不是你的主要的东西。 啊，那不是你要为他而活，你知道吗？不是为他而活，不是为了那个物而活。同时反过来，那你也不是什么呢？不是靠那个物而活。你知道这个？当西门跟安德烈离开那个船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是为了打鱼而谋生而活，同时也不是靠打鱼而活。我觉得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的财富多少，这个不是重要的，你知道？财富多少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不是为了这些财富而活着，他也不是靠这些财富而活着，他是靠着神而活着。啊，这是物，人也是一样，要舍下亲情，舍下父母、儿女，要舍下这些东西，就是雅各跟约翰所代表的，舍了老父亲。你想想，他们的父亲就靠着他这两个儿子在打鱼为生，两个这么个壮儿子就走了，把老父亲就留在那儿了。不要怕，神自然看顾啊，舍下。我当时去密西西比的时候，我就有感受，我的太太、我的女儿都不愿意去。我如果爱他们，我顺着他们的感情，特别我女儿刚来美国，就去那么个穷乡僻壤，普林斯顿多好啊，啊，那是很高贵的地区。但是我当时就是很奇妙，我当时没有一点留恋，没有一点因着爱他们，就是有一点动摇，去密西西比念神学，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回过头来，真的感谢神，神知道，要是让我那个时候去比较、去想、去权衡，我一定失败。所以说，神就让我那个时候迷迷糊糊就去，哎，就什么都不想。真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这样。而且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吗？哎，我自己不知道我毕了业之后干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当时对基督教教会还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这个传道人是怎么活着的，哎，我不知道我是个民运分子，将来读神学，读完了神学出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我一切都不知道，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昼夜思想都是神，我没有办法，啊，所以啊。后来我太太等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说得真好，她也信了主了。我们两年半在密西西比，这两年半的时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出来两次做见证啊，每个月两个周末都出来，结果有的老师也告诉我说你这样出去跑会不会太影响功课什么的，哎，也没有影响功课，我的功课都是 B 以上，都是 B 上，没有得 C 的，但是我的英文都很不好，啊，我有时候我知道很清楚，有时候明天就要考试了，今天呢，我那个英文单词还没有背完呢。美国的一些学生特别好，他们都是牧师了啊，他们就把不是老师给很多那个复习题吗？复习题，他们分成小组，一个小组的几个人同学呢一起研究这个题，然后每一个题写好答案，哎，他们就送给我一份，哎。送给我一份弄好的答案，哎，他们真是，我觉得神的爱呀，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那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呢，哎，神就，他就用这些人来帮我，结果他给我是很好啊，这么厚一沓啊，每个课都这么厚一沓，几百个复习题，我光背都背不过来。为什么呢？我要查单词，我要每一句都查单词。所以有一次考系统神学之前，他们给我的那个复习题，明天就考试了，到头一天晚上了，我那单词还没查完呢，你说怎么办？明天要考试了啊，我就跪在那儿祷告，反正我准备也来不及了嘛，我说神啊，我说神这交给你了，全靠你的恩典，然后我就晚上祷告，真的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步，我很痛苦啊，因为明天就考试了，我压力很大，我几次想放弃念这个神学院，但是神的恩典真是够用啊！最后到什么地步？我到半夜里，我痛苦的躺在地毯上，我把两个手伸开，我说主啊，钉我十字架，我不活了，哎，而且我这么想也没用。最后我怎么办呢？我就说，现在我就心里想着， 我说现在钉我的左手，我就想一个钉子就放在我的左手上，我自己都感觉到凉了，那个钉子很凉，然后就想嘣一锤下去，我就在那啪就喊，然后钉了左手，钉右手，然后钉脚，全部钉完之后呢，最后我就说，我说神呐、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哎，然后呢就好了，就死了，死了以后好舒服啊，你知道，哎，死了以后就是世界上的重担全没有了，哎，这个一下子就自由了。我发现人不死啊，总是苦的，总是累的，啊、你钉死以后好舒服，真的好舒服。什么老婆信主不信主，孩子听话不听话，什么明天考试都没了，哎，好轻松，反正我死了。哦，那么有十来分钟的时间，我躺在那儿，真的就死，一钉死了，啊，真是死了。但是呢，过了十分钟又清醒过来了，哎，我一想不行啊，明天还得考试啊。但是你知道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然后呢？我知道交给神了，哎，交给神了，等醒过来我还是死着，我就是我这死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主啊，我跟你一块儿死了，哎，我反正跟你一块儿死了，你看着办，我全是靠你的恩典，我靠你的恩典才来的，我也靠你的恩典度着日子。结果第二天一去，老师说不考了，回家写个 paper， 回家写 paper， 写 paper 我不怕，我是学哲学的，我是写文章的，我用中文写好，让我太太帮我翻成英文，嗯，所以说写 paper 我不怕，我的 paper 全是 A 的，除了那个我反驳他观点给我个 A plus， 不是 B plus， 那个我 paper 全是 A， 所以神的恩典真是够用的啊。然后每一次考试之前我都拼命的祷告，哎，考试的时候就有神迹出现，所以我真的感谢神。所以毕业的时候我太太说一句话，我太太说你能毕业呀、啊、真是神的恩典。这话呢又有讽刺，也说的是实情，哎，我就以此为自豪，哎，我说我夸我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刚强了，哎，所以我真的感谢神，感谢神他呼召了我，他就对我负责，不管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家庭的难处，他一概都给抹了，真是神呐、啊！谁说我们的神不是活的？对于任何一个投靠他的人，全身心的投靠他的人，奉献给他的人，他对你照顾的比你父母照顾的还好。所以我去的时候，那个大家都劝我说不要去，你太太还这样刚硬，结果去了，神就把他给招了，神就让他信了，神就让他信了。我女儿在密西西比念的那个幼稚园。是非常好的幼稚园，是教会办的，如果在普林斯顿呢，他上的不是教会办的，他都没那么好啊。所以我回过头来看我走过来的路啊，真是神的，就像他像老父亲一样一步一步跟着你啊，你哪里有困难他就来把你弥补上，哪里有难处他来帮你，哪里有痛苦他来安慰你，哪里缺什么他就供应你啊！当然我们这父亲特别好，他也不忘了锻炼你，锻炼你，他不是惯着你，他总是让你在这个有难处的时候啊，锻炼你的信心，你知道吗？他如果有人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你这么爱我，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么大的难处啊？你为什么像吴用长老让他的儿子差点中了煤气死了啊？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不，我们主的对我们的爱是他的智慧的爱啊，是全能的爱，不像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爱，结果爱坏了，叫溺爱啊，溺爱偏爱。这个我发现我在密西西比的那两年半，神给我很多难处，这些难处他一开始并没有拿掉，而是给我让我有信心，把我的信心也培养出来了，然后他难处他也给我解决了。你看两全其美，神总是最看重人的，他要把你这个人培养好，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培养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你给孩子留下多少钱财多少名声地位都不如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好人，对吧？ 一个能干的人，一个虔诚的人啊，一个有好品格的人啊，这个比什么都好，这个比什么都好。所以你知道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夸，我们指着神夸口的时候，不要夸神给我们的别的祝福，千万这样，弟兄姐妹，你可以夸，不是不可以夸啊，夸神给我什么身体的祝福，这个孩子的祝福，家庭的祝福，财产的祝福，工作的祝福，事业的祝福，你都可以指着神夸口，没有问题，归给神。但是你别忘了一点，神最喜悦的，我们最该夸口的是我们自己生命，这是神喜悦的。所以为了我们这个生命，为了我们这个最宝贵的人的生命，神有时候拿掉我们其他的祝福。当他拿掉你其他祝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神更大的爱临到你了。所以耶稣看着那个年轻的官，就说，就心里就爱他，所以才让他舍弃一切，才舍弃一切，然后说你来跟从我，跟从我。我深深感到神的爱，当你真的舍弃一切的时候，耶稣就说了，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你没有不得的。你注意那句话啊，当主耶稣讲的是跟他的门徒讲的时候，是说今生得百倍，就是你舍弃的那些东西的百倍，然后还要受逼迫，然后来世得永生。你注意这三个词啊，凡是舍下一切跟从耶稣的人，他有三样好处。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样好处。第一样好处是得百倍，就是你舍的那些东西让你百倍的得回来。这个百倍得回来啊，大家不要理解错了，不要以为我舍了一个妻子得百个妻子啊，舍了一个儿子得一百个儿子，舍了一座房子得一百个房子，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你这个价值翻一百倍，对不对啊？价值啊，如果我有一个奉献给神的心啊，而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没有这种心，我们虽然住的同样的房子，我的房子比他的房子好一百倍，为什么？因为我有感恩的心呢。我一进到这房子就感恩主啊，感谢你，真的好极了。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哪有房子住啊，我跟我太太借一个小农民的房子在那住，一下雨就漏水，好多脸盆在屋里滴答滴答滴答接，哎呦，我们就很满足，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好，我们就天天感谢神。可是那不信主的呢，他怎么办？这个房子，哎呀，你看还不如我那个同学，我同学来美国才三年，在海边买了一座。他为什么能买一座呢？因为他的工资高。为什么工资高收入高呢？因为他们夫妻两个都上班，看老婆你也不上班，结果咱们就不如人家，结果就夫妻不好。所以说他住了好房子也不如我这个房子价值高，这就得百倍。我们的感恩的心，我们奉献的心，就是分母。那个财富是分子，我们讲分数啊。你知道，如果你这个分母啊是一个贪婪的心，哦，你这个心好贪婪，是一个无限的贪婪，因为无限大啊，无限的贪婪。你那个财富是多少？你那个得数是多少？非常小，对不对？如果你那个分母是个感恩知足的心，特别知足了啊，特别特别知足，就不贪婪。而你那个分子，哪怕有一块钱，也是价值比那个贪婪的人要高得多。有中国有句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不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啊。他那个，所以说他那个分母啊是无限大，他分母是无限大，他的分子有多少财富他也不痛快，他也不高兴，他也出问题，他都是无限小。所以说很多人自杀，他功成名就什么都有了，他自杀，为什么？他那个分母无限大，他的分子就不停的加加加加加加到加到不能再加了，他觉得还是零啊，怎么自杀吧。可是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奉献给神，我是一无所有，可是样样都有，是保罗讲的，就是那个分母不一样。我们的分母是什么？我们的分母是我们掏空自己，舍下一切，我们不但不贪婪，而且舍弃一切，什么都不成为我的重担，不成为我的捆绑，过得很潇洒很自由，为一切献上感恩。 所以耶稣说，第一个是得百倍，你舍下一切的时候，你把你的分母缩小，最好的办法不是加大分子，是把你的分母缩小，缩小，你看今生你活得平安喜乐不平安喜乐，所以得百倍。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受逼迫。我原来读经读到这儿，我说主啊，你怎么舍下一切跟随你的人反而受逼迫呢？现在我才明白，受点逼迫是对我们好。这个第一个呢，说得百倍是让我们在物质上、家庭、亲人各个方面让你得百倍，对不对？身外的东西，你要是我信了主，我就在家庭生活也得了百倍。为什么？我的太太就不跟我闹了，哎，我也不跟她闹，她不跟我闹了。为什么？这是信了主来得百倍的啊，就是妻子啊、儿女都得百倍。但是这毕竟都是身外的东西啊。第二个，受逼迫才是你自己的好处。他一逼迫你，受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逼迫，这个锻炼以后啊，试炼以后啊，啊，你知道吗？你这个人就得百倍了，你自己就好了。那个张伯利，他在这做见证。以前我们一起在普林斯顿，他没信主啊，不说他没信主，他有一段时间他得了重病以后，他对主那个信心失去了嘛，啊，有一段时间他没讲这个，他以后再讲吧，啊。他那个时候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知道的。可是真当他真正的变化是什么时候？是他真的奉献出来，他离开命运圈子，他真的奉献给神，放下一切，放下他过去那个荣耀，放下他过去的那个成就，他奉献出来的时候他整个变了。我昨天前天晚上跟他聊了很晚，我发现他真的变了。他那个人当然还在变化中，但是已经变得很好了，变得很好了啊。我也是一样，我太太也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凡是以前认识我们的，现在再在一起的时候，他发现这人变了，这个人变了跟你那个财富变了不是一回事，你知道吗？当然神也祝福我们的财富，不让我们缺着什么，但是我们这个人变了是怎么变的？绝不是我因着财富多了，因着顺利了我们才变得好，不是，是因为受的磨难。我跟张伯利在一起聊，他之所以能变成这个样子，是他受的磨难，是他当他服侍主的时候出现那些问题。他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起他，你知道吗？好多人说的是假的，他写了文章给杂志，杂志都不登的。他去传道，昨天他也讲了，他去传道的时候就没人接待他，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十字架，这是一种逼迫。在这种逼迫中，张伯利自己跟我讲，我谦卑下来。我说你好就好在你神就让你学一个功课，忍辱负重，服侍主。我一直支持他，当别人都说他的时候，我说你们谁都不要说他，人都是罪人，而且越是大罪人神越喜欢。他悔改了，我说你们看着，神的圣灵必然会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身上有毛病会暴露出来，他身上一毛病一暴露出来，人就看不起他，但是神知道。这就是逼迫，这就是患难，这就是十字架。他真正一个人的成长是这么成长的，绝不是说他一信了主之后下边有掌声啊，有什么他人就变好了，不对的。人变好都是在受患难的时候，受患难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呼求神的时候，然后神就给你圣灵，给你信心，你就变好。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所有的最亲近神的时刻都是当我最痛苦的时刻，所以当我最痛苦的时刻我是最蒙福的时刻，神就使我的里面发生变化。所以耶稣讲，舍弃一切跟随他的人，跟从他的人的第二个好处就受逼迫，受逼迫。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的工作中，当你的家庭中，当你的教会服侍中，当你的一切人生的一切方面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赞美神吧，那是福分临到你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是得永生，那是将来啊，我们现在就进入永生，而且将来永远不死。